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灵健壮，可以来到你的殿中，跟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神。就好像诗篇所说的，普天下应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应当乐意来侍奉神，也乐意来聆听你给我们的声音和教导。所以帮助我们在底下这段时间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有悟性，能够明白你律法中的奇妙，也让孩子能够被你打开舌头，能够传讲这样子一个清楚的这个恩典，这样子的一个话语，让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能够得到滋润，得到喂养。感谢神，愿说的和听的都一同造就在你的面前。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这个 PPT、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唯独信心啊、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是信心的道路、所以这一条路呢就是一生之久、那当这个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后来慢慢的归纳出这样子的一个三点，就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就是一切的都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因为我们知道在中世纪这段时间呢，这个天主教已经把这些信仰慢慢的带偏离了这个基督的正统的信仰，所以他强调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唯独恩典呢，就是啊，我们不是靠着行为，我们不是靠着争取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处，这样子的一个称义，而是神白白所赏赐给我们的，所以一切都是出于恩典。那唯独信心就是说啊，这个恩典啊，不是你努力才得到的，而是你相信的时候就可以得到的。所以他后来浓缩了这个三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这三个呢也成为基督教后来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基础，还有一个方向。那我们或许会认为说，身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或是要受洗的那一刻，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可是以后呢就要这个修行看个人了，就靠着我的经验，靠着我的专业来讨神的喜悦，来做，来服侍神，或是来做我所从事的这些工作，真的是这样子吗？也许呢，这个我们很熟悉我们的专业领域，很熟悉我们用过去的经验来处理一些事情，慢慢的好像我们觉得就不需要再凭信心了，就不需要再靠信心了，好像很自然而然，我们觉得信心啊，就是信主的那一刻需要，那接下来的就靠自己就好了。会不会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那举例来说，我上个月在参加这个高屏区的这个牧者同工会当中啊，有一个牧者啊，他说到他们最近三年每年啊都会收到一张100万的支票，哇！当他前两年收到这个支票的时候，他心里面还很高兴哇，这个有人正为教会奉献这么大笔的金额。可是当今年第三年他在收到的时候，他忽然起了一个就是恐惧的心啊，他会想说，这位奉献者他每年都固定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奉献，到底他的动机是做什么？为什么可以就是每一年都愿意肯奉献100万的这个支票来给教会？那因为他这个教会本身呢，这个牧者也提到说，我们要去这个购堂啊，要去这个要去买新堂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跟规划，所以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听到了，他就采取行动他把这个牧者所说的话，牧师所说的话呢，都当成真的所以他觉得他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奉献。可是呢，讲了几年，好像这个他们也一直没有这个找到合适的这个地点去这个建这个新堂，所以 这个牧者开始他心里面也会有一点点慌啊，因为当这个弟兄姐妹信任我们，他们愿意来奉献这些钱的时候，那他们，我相信他们在神面前也是在祷告，他们也在看说这个牧者到底怎么处理这些金钱。所以当他在分享的时候呢，他说会不会有一些人觉得这个牧者啊，只有这个在大声的宣导，但是只有有听声没看到影呢，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到底是玩真的还假的，但是你看这些相信牧者的人呢，他就是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奉献。那当然这个牧者他开始就感受到这个压力了，他觉得他就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来寻求，来祷告。那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个牧者在分享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我是作何感想呢？我就在想说，哎，主啊，怎么这么好啊？我们教会怎么就没有人这样子，每年可以这样固定奉献一大笔金钱，那多好啊！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教会比他们更需要吗？我们都已经在盖了呢，怎么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会友，一下子就100万就下来，可是当时候我的念头就一转，我就为那个教会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也是神感动那个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奉献。而且呢，我发现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啊，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都很想要有钱的人一下子就把我们所缺的那个资金的这个需要一次就奉献3500万，一次到位我就 OK 了，那感谢主，我们就不用再麻烦主了，我们就不用再祷告了，就可以在这边很大声的跟弟兄姐妹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资金已经都需要了，哇，神已经这个透过弟兄姐妹做了这样一笔的奉献，哇，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可能还会请弟兄姐妹拍手一下，归荣耀给神。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啊很多时候觉得倚靠主啊，走信心的道路很麻烦，很讨厌，因为每次请弟兄姐妹祷告奉献，也不晓得他们会奉献多少，那个数字很不确定，所以慢慢的呢，我们就会把眼目呢希望放在这些有钱的人身上，而且啊希望最好是一次就奉献到那个到位，就奉献到那个我们所需要的金额，那我们从此以后呢就可以把主甩开了，我们不需要再祷告了，不需要再为这件事情祷告了。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我们很不喜欢凭着信心来仰望神，这是一个我们很自然的一个现象。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扩建的事情上面，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对不对？我们只是希望那个钱到位，但是呢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骨子里面想的是呢赶快解决啊，赶快这个金额赶快填满，我们就不需要再仰望主了，不需要再祷告主了，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心态。所以我们想想看，当年魔鬼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试探耶稣，叫耶稣拜他一下，万国的荣华他需要什么就都可以给他了，一次满足他，一次到位。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走捷径的方式，就不知不觉当中啊落入了魔鬼的一个圈套。所以啊我们要走信心的这个道路啊，是每一天要走的人，而且要走一生之久，不是说只是我们受洗的那一刻我们需要信心，那以后的生活以后的服事啊都靠着我们的经验靠着我们的专业来进行就好了。这是我今天讲到唯独信心这一篇信息呢，要请各位弟兄姐妹再一同来探讨的部分了。那回到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前面我们知道上上礼拜我们已经讲到1到10节的这个 照着神拣选的恩典，还有许多以色列人啊，就是称为渔民的这些人啊，他们会再回到这个神的面前来，就是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渔民存留下来。虽然还是会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不会凭着信心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他们选择用行为想要来称义，被神称义，那这些人呢，我们就可以称他们为没有被神拣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啊，到他们死的那一天啊，他们都没有办法被神称义。这是一个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既定的事实。而且我们看见，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要这个恩典的时候呢，神啊就借这个机会把这个门开向外邦人，开向这些非犹太人，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呢是凭着相信的方法方式，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所以神的福音策略啊，就是人人都有机会进到这救恩的行列，而不是以色列人特有的权利。而且很微妙的是，他一方面借着我传福音，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手上呢，来刺激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见在十一节，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我说，难道他们失脚是为了使他们倒下来吗？绝对不是，反倒是因他们的过犯，救恩给予外邦人，要激起他们嫉妒。原文是不是要激动，不是要那个激动他们发愤，其实原文是要激发他们嫉妒的心。所以我说，难道他们半跌是为了使他们倒下来吗？保罗说，绝对不是，反倒是因他们的过犯，救恩给予外邦人，要激起他们的嫉妒。我说要激动他们发愤，原文的意思是要激起他们嫉妒。那这个在十一章两次出现这个意思，两次出现这个字的意思都是这样子，就好像我们常常看见这个妈妈在喂小孩子吃饭呢，这个小孩子都不好好吃，那妈妈说，你再不好好吃，我就把这个好吃的饭跟肉呢给妹妹吃，那这个小男孩会说什么？他会说不要，对不对？就赶快呢，要大口大口的把它吃完一下，那也很像当这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老基督徒啊，他们都慢慢的不热衷于基督的信仰，也不想服侍的时候，他们却看到这个牧师啊，一天到晚就在陪那些年轻人，陪那些新朋友新的受浸的人员来陪他们，这个在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办的活动呢，好像也是针对他们一样，那些老基督徒心里面就不是滋味了，就觉得说，牧师你干嘛一天到晚都是在安排这些活动呢？好像都没有考虑到我们的需要。那其实牧师就是希望啊，你们不动，那我要让这些年轻人动起来，我就好好的栽培这些年轻人，借此来刺激你们，也要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参与服事，好好的来跟随神。所以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当这个牧师把那个关爱的眼神都投注在这些新朋友或是这些慕道友这些刚受浸的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啊，我们都慢慢的被边缘化了好像我们就都没有在这个得到这个关爱的眼神那其实呢，这个牧者可能就是希望借这样子的方式来刺激我们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来，要激起他们嫉妒就好像那个哥哥后来就把饭抢过来吃光光了然后呢，也很像这些老基督徒就开始热心的追求主，参与一些教会的侍奉了。没错，这就是神的用意和苦心那当犹太人看见外邦人享受神所应许给所有 犹太人的弥赛亚的福气的时候呢，这些原本是他们应该享有的，诶，怎么反而是落到这些外邦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就使他们自己也想要得到这些福气。那嫉妒，保罗在这边用嫉妒这个词，我们一般常常想到嫉妒就是比较负面的，对不对？嫉妒常常是你自私的一个想法，引发你的贪婪，你想要得着呢那个不是属于你的东西，或是你没有权利得着的东西。但是啊，如果想要的东西本身是邪恶的，或是那东西原本就是属于别人而我们没有权利得到的，那我们很渴望的想要得到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嫉妒呢，就是负面的，就是不好的。但在这边呢，如果想要得着的东西本身是好的，也是上帝要给我们的，那这样子的嫉妒呢就是好的，因为要激发你来也想要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用嫉妒这样子的一个词汇呢，它是正向的，就好像我们说我们的神啊是嫉邪的神，其实嫉邪就是嫉妒的神，那个也是讲到神是正，他的嫉妒呢是一个正向的，是一个正确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啊嫉妒都是不对的，保罗在这边呢他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词汇。那保罗呢他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神的作为究竟是什么，若他们的过失成为世界的富足，而他们的失败成为外邦人的富足，更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他以一个外邦的使徒的身份呢，他说啊他要把话说清楚，就是感觉保罗为什么一直在传福音给外邦人，怎么好像他都不理他自己的同胞了。有一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是不是就会有一个错觉，觉得说啊这些犹太人呢根本就与神的救恩就无份无关了。那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他就跳出来说了这样子的一番话。他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就是啊神拣选我呢就是要叫我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但是我们看看保罗，他其实一开始呢也是先传福音给犹太人，对不对？他到这些其他的地区，就是安提亚，或是一些他们从安提发被打发出去以后呢，他们第一次的旅行或是第二次的旅程呢，他们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然后当这些犹太人拒绝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所以以至于好像别人就会有一些错误的这个感觉，觉得好像他都是针对外邦人在传福音的。那保罗必须要澄清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他说所以啊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所以保罗的策略也是跟神一样，就是借着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呢，来刺激他们的同胞呢也想要回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处。那在这边呢敬重啊原文是荣耀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他能够做福音的使者，能够传福音给外邦人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成为教会的董事执事，会不这样子的一个职分，会不会也是觉得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还是说哎呀啊个没人啊，我在教会过那久啊，我不走想不走嘞，就是我不做谁要做呢，对不对？我在教会都这么多年了啊，都没人啊，只好我出来做就好了，就很勉为其难啊，觉得真的跑也跑不掉，而且呢人家都已经三顾茅庐四顾茅庐了，这么多次了，我还是勉强出来做一下好了。还有呢看到那个传道人一天到晚在台上呼吁弟兄姐妹出来服事，好啦我就勉强出来参加一个诗班好了啦，是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吗？觉得都找不到人，看 看传道可怜啊、哦、出来这个意气相挺一下、哦、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弟兄姐妹， 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从事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吗？还是我自己本身会觉得说，哎呦啊，教会都没有担保人，我当主责传道，我不做担保，谁要做担保人呢？哦，我们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从事我们的这个职分吗？还是我们要说，哦，感谢主，哦，我们能够来服侍神，我们能够来被神使用，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哦，特别是在这个最艰困的时刻，神竟然拣选了我，能够来参与这个当中。我们是存着哪一个心态来看待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呢？那我觉得啊，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努力一下哈，让弟兄姐妹能够羡慕哈，来做执事跟董事，哦，让这些弟兄姐妹看见，哇，原来做执事董事是这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是这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而且啊，我们的家庭也跟着我们一起蒙福啊！如果大家都看到当执事董事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荣耀的事情，哇！我看他们的心态就是会想说：哇，下一任我也要被提名了，哦，我也要毛遂自荐哦，就是说我也想要那个嘿，来这个被提名参与这个执事董事的一个这个职分。我想我们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才对哦。我记得我以前在台中刚这个信主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传道人对陪我们这些刚信主的，然后陪我们读圣经，花时间陪我们读圣经，还带我们去活动去传福音，哦，我都觉得哦，好光荣哦！这个传道人呢，竟然看上了我们这些人哦，愿意花时间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也很甘心乐意的哦，来跟着他来从事这些服事。所以我想说，我们的心态也是要好好的调整一下哈，就像保罗这边，哦，他不是觉得，啊，主啊，你为什么要让我成为外邦的使徒呢？我成为这个犹太人的使徒不是很好吗？我对我们犹太人的这些律法了解的这么清楚，我本身又是拉比哦，我传福音给我的这个同胞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为什么要差遣我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呢？但是呢，他说啊，他觉得主差派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他觉得非常的光荣，非常的荣耀。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的地方，传道人也要来努力的地方，让弟兄姐妹都羡慕成为执事，羡慕做这个善工。因为保罗也是这样告诉提摩太的，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就是说哇，能够成为执事不容易啊，哦，我们能够承担这样子的一个职分是神的恩典。这是第一段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他的策略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得救。好，在第二段当中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我们要认清啊，我们能够信主是出于神的拣选。这个观念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但是保罗在这边仍然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免得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搞不清楚状况，以为神看上我们是我们比犹太人强了多少。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也要来认清楚我们能够被神拣选，哦，是出于神的恩典。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能够被谁选上，属于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好像我们参加诗班，啊，我被情恩师母选上了，虽然练习起来非常的辛苦，哦，那这个，但是等到发表的时候发现哇，这个成果这么好这么棒，我们过去的这些辛苦，哦，也都是值得的，都是有得到回馈一样，这样子的感觉是一样子的。保罗说，假若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 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在这边呢，其实原文啊，这个新面是出熟的果子哈。然后我们这边会想到说，他讲的这个新面跟这个树根到底是在指什么？保罗到底是在指这个是指谁啊？是指什么？那学者们呢，普遍认为这个出熟的果子跟树根啊，是指这些以色列的族长，这个族长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为什么指这些人呢？因为当初神是跟这些人立约的，在旧约的时代，就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跟他们立约，那这也是神的应许赐给了这些人，并透过他们使他们的后裔一同承受应许。我们知道神当初给亚伯拉罕就是提到这个相信的人也要一同的蒙福，所以后来啊，我们也是因为相信连接上这个跟这条路连接上了。所以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人当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假若有些树枝被折断，而你这棵野生的橄榄树被接在它们里面，参与在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要向枝子夸口。你若是自夸，不是你拖着根，反而是根拖着你。这是罗马书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的另外一种翻译，意思就是说不要骄傲，不要这个自鸣得意，要存着感恩的心来看待神的拣选。那我刚刚提到这个诗班，就好像我们的诗班也成立了，我说有一些人不知道会不会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诗班，就是这个觉得这个传道人一直在台上鼓吹，我们就勉为其难的我们就去参加一下啦，去这个支持一下。结果一进到诗班里面来，发现哇，我们有一个这么厉害的指挥啊，哇，这个指挥还是曾经参与过这个台北这个爱乐合唱团的这个指挥是台北这个最好的这个合唱团的这个指挽啊，我们就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本来以为说只是来应付一下而已，结果进来以后原来是这么大师级的在指导我们那我应该好好的练习我那个错误的心态要放下了因为我们哪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可以碰到这样子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指导我们呢？这个，所以当这个乌朗弟兄在跟大家分享他这是他多年来向主的祷告因为当他以前在这个台北爱乐合唱团在指挥这些好像是一流的这些人才的时候呢，他说他都可以知道说他上台以后呢，走几步路就到这个舞台的中央然后转个身敬个礼，然后那个灯光一亮呢，他的这个指挥棒就挥洒下来他已经可以专业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可是当他在跟这些台下的这些唱诗的人员表达说这个圣灵感孕这一段是讲到是圣灵感孕的部分，或是三位一体在表达三位一体的这种情境的时候呢，这些人他们都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根本也不信什么圣灵感什么玛利亚什么被圣灵感孕三位一体，认为你在讲哪一国的语言讲这些神话给我们听干嘛但是他就多年来一直在主面前祷告，主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会唱诗的这些基督徒在哪边呢？我感谢神，神听了他的祷告就让他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能够来发挥他的所长。所以我相信那些来参加诗班的弟兄姐妹一定是说哇我们真的是贪丢啊啦赚到了，我们能够有幸能够跟这样子的一个大师级的一起来学习真的是要感恩神的恩典。 所以也是一样哦，保罗用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在描述我们这些人啊，能够被神所拣选，是因为这个犹太人他们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以至于啊，我们才有这个福气哦，被神看上了。所以我们不要自夸哦，以为哎是我们的什么那个厉害的地方哦，神看上了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要存着感恩的心来看待拣选这样子的事情，不只要存着感恩的心来看待神的拣选，也要存敬畏的心来看待神的拣选。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就是说当你在自夸的当中，你要察觉到神都可以把原来的枝子折下来了，难道不能够把你这个刚接上去的折下来吗？所以啊，弟兄姐，我们要搞清楚呢，我们不要就是以为我们信主以后呢，哇，万事 OK 啊，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子，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我已经拿到了这个永生的门票了，我爱怎么样子就怎么样子。保罗告诉我们，连原来的枝子神都敢把它折下来，更何况我们这些本来是在野橄榄树上被接上来的，一同得着肥橄榄得着橄榄根的肥枝的这些人，神怎么不可以把我们折下来？如果我们不长久在他的恩慈里，神当然可以把我们折下来，对不对？他都敢把自己这个原本立约的这些百姓折下来了，那更何况我们这些是后来才进到这个行列中的人呢？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当存着感恩敬畏的心来看待神的拣选。既然我们蒙神所拣选，那就应当长久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恩慈里。要怎么样子长久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恩慈里呢？他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要持续的相信。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啊，不是在受洗的那一刻是靠着信心，那以后的日子呢，就靠自己的，就靠着自己的专业，靠着自己的经验来做基督徒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当你不再相信却想要靠自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像神所弃绝的这些以色列人一般，变成跌倒的人。请问他们不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倒下来的吗？所以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来，请。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好，这张图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棵树啊，那个树根，我提到就是过去以色列人的列祖哈，就是那些族长。那神呢，一开始是拣选以色列，在旧约的时代，神是拣选以色列。当这棵树慢慢往上发展到新约的时候呢，神同时拣选了犹太人，也拣选了非犹太人，组成教会。所以在新约里面呢，神的百姓呢就是教会，但是在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这个群体。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部分，我们再一同来复习一下今天这篇唯独信心信息的重点。第一点，我们一同来读，来，神的救恩策略是让人人 都可以进来，认知我们能信主是出于神的拣选，凭着相信才能长久在神的恩慈里，所以以色列人也能够因着相信重新回到神的怀抱。让我们凭着信心一直活在他的恩典中，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一开始是走信心的道路，但是让我们后来的年岁，后来的日子，每一天也都是要走在这信心的道路上面，而不再是凭着行为想要来讨神的喜悦，或是要凭着我们过去的这些经验而来服侍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唯独信心这一篇信息里面再一次的向你怀着感恩敬畏的心来服侍你。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来依靠你这位爱我们的神，使我们所服侍的这一切，所从事的这一切，也都能够达到主你的心意，能够满足你的需要。愿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一首拣选，这一首诗歌。你十字架的大能，总加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真实，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真实，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我们要奉主的名来进行今天的主餐礼拜。我们要邀请所有在这个主的教会里面受洗受浸的基督徒，我一同来统领这饼和这杯。如果您还未受洗或受浸，就请您在座位上来观礼，为自己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你离世之前设立的这个主餐，来提醒我们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你是愿意用你的性命来与我们立约。当我们每一次来领受这主餐，当我们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的时候，愿主你的圣灵再来触摸触碰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真正的爱我们，你是真实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连你的命都可以舍下给我们。你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来回应你这样子的一个爱，被你的爱所激励，被你的爱所感动，愿意的委身成为你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愿你 帮助我们，愿你恩待我们，谢谢恩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静默在主的面前，好好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是的，我们应当存着什么样子的心来看待。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能够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他的爱，他的爱将成为我们的 力量，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往前的一个泉源。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会众请一同起立，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挽回祭，成为我们的中保，他也常在你面前替我们说美言。主啊，是的，使我们罪人不至于再回到过去，不至于陷在罪中，不至于被绊跌全然扑倒。感谢你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在孤单软弱无助甚至惧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求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是的，也让我们能够一生走在你所喜悦的道中，就是凭着信心来行事为人，讨我们主的喜悦。感谢你，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第一堂崇拜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